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2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选区进入倒数两个星期，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发动反政治筛选游行，抗议当局否决六名支持港独的立法会参选人的提名资格，大约有1300人参加。被否决参选资格的候选人钟出洋子亦有参与游行，他认为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已经去信美国和英国驻港总领事，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
即是阿爺幫你㗎，冇咗一個公平嘅教同港獨派，即係話冇同民族自決派冇咗一個公平嘅較量，咁就算係制憲派贏咗，都邊個贏咗都係政治特務，係唔開心嘅都係。
詳情請留意陣間播出嘅新聞同時事經緯嘅報導。其他新聞包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指責婚禮屠殺事件係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所為。美国同南韩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北韩方面就作出了强烈反应。在专台节目方面，会有由罗布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富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我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和多個泛民政黨以及民間團體8月11日下午發起反對政治篩選、還我公平選舉的遊行，抗議港府在這個之前通過選舉主任取消六名主張港獨人士參選立法會資格是政治篩選。這次是立法會選舉9月4日投票之前泛民舉行的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不過由於民調反映泛民選情嚴峻，一些泛民候選人被迫缺席遊行，在各處選舉拉票。大約有1500名抗議者3點過後從銅鑼灣蘇豪旁的東角街起步，經過軒尼斯道冒著驕陽一路高喊反對政治篩選、還我公平選舉、梁振英下台等的口號向金鐘進發。途經銅鑼灣和灣仔的時候，大批市民和遊客在行人道上面觀看和拍照。遊行組織方解釋說，從銅鑼灣到金鐘特首辦的遊行主要是抗議政治篩選，並沒有刻意邀請被禁參選人士參與遊行，因為並不希望有聲援個別人士的效果，強調政府拒絕政見不同的一些人參選的做法損害香港的核心價值，全社會都是受害者，不論是否本土派或者支持港獨的人士都歡迎參與。港府發言人星期日回應抗議人士指責政府政治篩選的時候表示，選管會選舉事務處選舉主任一直嚴安基本法和相關法例處理立法會選舉的事項，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之下進行。任何人對選舉程序有爭議，應該秉持法治精神，按法律程序處理。詳情請留意我們稍後的時事經緯環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星期六在土耳其東南部對一場婚禮發動自殺炸彈襲擊的爆炸手是一名少年，他殺死了至少51人，有數十人受傷，很多人傷勢嚴重。埃爾多安星期日說，最初的證據顯示炸彈手是一名12歲到14歲的少年。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governor's office are that this was an Islamic State attack.Recently, Islamic State has made some efforts to reorganize.
埃爾多安指出，呢啲係伊斯蘭國嘅襲擊。伊斯蘭國極端分子喺靠近敘利亞邊界嘅加濟安泰普市執行咗對一場婚禮嘅襲擊。埃爾多安較早時發出嘅一份書面聲明話，伊斯蘭國組織庫爾德工人黨激進分子同上個月發動未遂政變嘅喺美國嘅神職人員居倫嘅追隨者並冇任何嘅區別。佢又話，土耳其國家同民族對襲擊佢哋嘅人一如既往，只有一句話，就係呢啲人唔會得逞。白宮譴責了在加濟安泰普市的襲擊。白宮星期日在一份聲明之中說，野蠻行徑的兇犯對一次婚禮發動了卑鄙的懦夫式的攻擊。聲明又說，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會在星期三訪問安卡拉，重申美國和土耳其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 在北韩军事报复的威胁之下，美韩两国开始了他们的年度联合军演，大约有25,000余名的美国士兵和50,000名南韩士兵参加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以无言为主的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激怒北韩，北韩说他会将这类的演习看作是对北韩发动全面侵略的预演，但是首尔和华盛顿坚决表示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北韩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一旦北韩主权受到威胁，他已经准备好以北韩式的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将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片废墟。近几个月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北韩因为从事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测试而受到联合国的严厉的制裁。最近北韩驻英国大使馆的一名高层外交官、外交公使泰永浩的叛逃，有可能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北韩说这个人是人渣，并且指控他从事了包括性骚扰儿童在内的一系列刑事犯罪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他将会和东非国家的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避免邻国南苏丹滑向内战。克里计划和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会晤之后，和其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维护这个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的和平。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对记者说，南苏丹人民遭受苦难的时间太长了，持续的不稳定使到近100万人沦为难民，并且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它的程度甚至远超过了国际社会的应对的能力。南苏丹几乎从2011年脱离苏丹而独立以来，就一直祸患连连，内战、暴力以及同苏丹的领土争端，使到这个石油丰富的国家难以兴旺起来。克里还计划和非洲国家的外长讨论索马里的局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正在努力摆脱过去有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黑暗历史。我们会报道台湾国防大学的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怀疑受到中国的黑客入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游行反筛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出现伊朗式的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进入倒数两个星期，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日就发动反政治筛选游行，抗议香港当局否决了6名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资格。大约有1300人参加，被否决参选资格的钟出洋只参与游行，他认为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已经去信美国和英国的驻香港总领事，寻求国际社会关注。主办单位说，北京将筛选的做法扩展到立法会的地区直选，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剥夺香港选民的投票权，是超越党派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9月4日举行，截至到8月初提名期结束之后，共有6名参选人，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沙田区议员陈国强、保守党赖以文、香港民进党杨继昌同埋国民香港城邦派的钟出洋子，原名钟铭麟，因为支持港独等政治立场被选举主任否决参选资格。 由泛民主派政党和社运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即是8月21号发动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游行。主办单位表示大约有1300人参与游行，警方就说高峰期有760人，被否决参选资格的赖以文、杨继昌和中出洋子都有参与游行。中出洋子和几位支持者手持美国国旗和用中英文写上注意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的横额参与游行。中出洋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立法会地区直选出现北京筛选候选人的情况，有如伊朗式选举，是严重的违宪事件，影响选举的公平。
即係阿爺幫你㗎，冇咗一個公平嘅較量，同港獨派即係話同民族自決派冇咗一個公平嘅較量，咁就算係制憲派贏咗，都邊個贏咗都係勝之不武，係唔開心嘅呢單嘢。
中出洋子表示，北京有憲不依，而港府亦都越嚟越大陸化。佢認為港府知道今次篩選被取消參選資格嘅人士提出司法覆核或者選舉呈請，都有機會勝訴，令到今屆立法會選舉有機會重選。但係港府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拖延一至到兩年。
他哋都明知道呢單嘢司法覆核好大機會過，但係佢哋都利用行政嘅手段拖你一年兩年，咁呢個亦都係港式嘅大陸化啦。一個行政手，就算有司法獨立，佢都依然利用一個行政嘅手段去做一個嘅違憲咁樣一個港式嘅大陸化啦，可以叫做。
中出洋子表示，由於梁天琦同埋陳浩天等被取消參選資格嘅人士已經表明會提出選舉呈請同埋司法覆核，佢唔會提出選舉呈請，希望尋求國際關注香港出現伊朗式選舉。中出洋子表示，最近已經去信美國和英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和吳若蘭，並且到兩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正等待回覆，希望有機會到美國和英國兩國國會報告香港主權移交接近20年的情況和2047年後香港主權和前途問題。
將呢一單嘢去國際社會去報告，將香港廿年嚟冇辦法透過內部以及冇辦法透過中港協商方式解決嘅民主普選問題、憲政問題、主權前途問題，去分拆上市，尋求一個適當嘅解決。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今年北京將篩選擴展到立法會地區直選，選舉主任以個人感覺剝奪六名參選人的參選權利，香港房屋署和郵政局亦都將候選人郵遞宣傳單張作政治審查，完全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剝奪選民投票權利，破壞公務員中立，亦都損害三權分立，令到行政機關越過法庭職能，是超越黨派的問題。岑子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參與遊行的人士關注香港出現伊朗式選舉，是因為近年北京干預香港越來越嚴重。兩年前中國人大831決定要篩選香港特首普選候選人，而香港立法會70個議席有一半由功能組別產生，另一半由地區直選產生。以往地區直選尚算有公平選舉，但是今屆出現政治篩選，破壞香港僅有的公平選舉。
我們會見到最主要篩選的一個的內源，其實正正就是我們的中央政府。作為一個市民，我們很難不覺得這個是中央給梁振英的政治任務。梁振英也都去下壓這個的選舉事務處，要他們擺離開這個公務員中立的這個傳統，所以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是引咎辭職，不要再去干預我們一個公平的選舉。
岑子傑表示，目前已經有多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人士表明會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之後提出選舉呈請，民陣會繼續關注如果真的有人提出選舉呈請， 北京人大会不会主动提出释法，民阵将会因应不同的情况发起行动，希望整个公民社会关注，不要被中国的政治筛选文化入侵香港。岑子杰仲话，民阵内部没有共识是不是支持港独，他强调今届立法会选举当局以政治立场筛选参选人是破坏香港公平的选举制度，游行不是泛民主派的选举工程。
其实正正政府是破坏一个制度去打压一些意见的人士，但是无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制度底下，如果一个制度的崩坏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它只是令到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上来去反抗，即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政府其实真的要三思它的言行，即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寸，即是你不认同港独的你就拿出你的理据来说服市民，而不是透过禁声防民之口的方法是去打压一派的声音。
参与游行的20岁香港大学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和在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的目的，就是希望非建制派能够守住立法会1/3议席的否决权，可以防止当局透过建制派议员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等的重要议案。对于今届立法会选举出现政治筛选，黄同学认为中国的政治筛选和思想言论管制已经渗入香港。
可能我们要开始准备在议会外的一些抗争的方法都要开始想定其实应该要怎样做，因为制度上我觉得香港，即是你记得近排 ICAC 本身都出现很多人事调动， ICAC 在新的领导层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就或者譬如说普教中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关乎到香港人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由每一个香港人 的心态里面觉得 OK， 就即使政府的制度是即使政府的制度是已经被中共可能腐败了的，那我们至少可以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维持这件事，就是不要自己放弃。
带同10岁的女儿参与游行，49岁任职大律师的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原本有考虑投票支持某些港独派的候选人，港府政治筛选否决他们的参选资格，令到他在今届立法会选举少了投票的选择，他仍然会投票支持捍卫香港本土利益的候选人。他都认为香港越来越大陆化，
越来越大陆化，而且很多香港人很喜欢擦共产党鞋，很喜欢做些事情给共产党看，即係為咗自己，可能為咗將來自己啊嘅仕途咁樣升官發財啦嚇，即係就犧牲香港人咧原本有個最基本嘅權益啦。
港府發言人星期日回應遊行表示，所有負責選舉事務嘅人員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同埋相關法例，不偏不倚處理立法會選舉。任何人士如果对有关安排或者决定有不同意见，应该按法律程序处理问题，任何对选举主任人身攻击都不可以接受。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滚动民意调查，立法会地区直选35个议席，建制派取得16席，泛民加上激进派一共取得17席，中间独立人士占2席。这次调查由8月17号至8月21号访问了1178人，5个地区选区有效样本由113个增至200个，而超级区议会有效样本是658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怀疑受到中国的黑客入侵窃取资料，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宗事件相当严重，而国防大学就表示将会加强保护信息安全的工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日前证实，在今年7月 该校解放军研究所内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经过调查之后，所幸遭窃的只是一般学术报告，机密等级的资料是未有外泄。国防大学指出，事件的主因是一名教师在办公室使用民间网络查资料，下载软件的时候遭到植入后门程序，导致了资料被泄。有鉴于此，校方未来将会加强人员的治安观念，保护信息安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相关的资料是遭到窃取，问题相当严重。
所有国家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国防的现况。
廖国栋表示，所有各级的国防政策、国防的现况，包括部署等都有，在国防大学一定有这些相关资料，只是隐蔽度有多少是隐蔽，它的防火墙是有多强。廖国栋仲表示，立法院将会追踪这一宗的事件，必要时将要求国防大学的人员前来去进行报告。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指出，国安单位或者是监察院应该是介入调查，国防部不应该以粉饰太平的态度是面对泄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是否只有学术资料被泄令人质疑，就算如此，台湾很多的研究解放军的报告亦都透露了对于中国军方的掌握程度，希望台湾不要低估非机密资料的外泄，以及是对于整体情报体系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掌控台湾情报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弹。
在国跟国之间，我相信都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秘密的一个活动。可是呢，
庄瑞雄表示，在国跟国之间，他相信都有私底下秘密的活动，但是太过过火会令人家是感到那个是故意太深，这个总是不是一个善意。所以他们总认为中国在谈到都是嘴巴里面讲一套，做的另外一套。庄瑞雄仲指出，这种的窃取情报的事件曝光出来，亦都不是坏事，能够令到台湾相关单位在防护的工作上面要更加警觉。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上个会期是通过临时提案，建议国防大学的中共解放军硕士研究班应该是提升为是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国防部在日前回函给立委相关的计划。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国防大学电脑遭到黑客入侵的时间和国防部内涵的时间是相近，他估计这一宗事件和设立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是有关。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是台湾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重要机构，每期只是招收15名的军官以及2名外校生，亦都是台湾和国际交流解放军情报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兴奋剂问题一直笼罩住里约夏季奥运会。在奥运开幕之前，俄罗斯被爆出有系统性地被属下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在赛场上，包括美国游泳选手在内的多名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公开挑战有过禁药纪录的竞争对手，尤其是中俄的选手。一名中国的游泳选手的药检呈阳性，以及中国其他游泳选手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因为所谓的小恙而无缘决赛，不禁令人是有所联想的。不过部分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的同时，亦没有忘记提醒美国人，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占据更多的道德高地，美国亦有自己的喊灵史。但是从赛场上那些美国选手对他们所称的骗子的不肖来看，美国正在努力摆脱曾经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19岁的美国游泳选手利利金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击败俄罗斯选手艾芬莫娃，获得金牌后毫不掩饰的对曾经因使用违禁药物而被禁赛16个月的艾芬莫娃的鄙视。利利金在赛后说，这个就证明在所有的付出之后，你能够干净比赛而且仍然夺冠。 他仲声称本来就不应该允许外分莫娃参赛。在奥运开始前，一项调查发现，在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在政府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但是国际奥委会最终的决定是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仍然被允许代表俄罗斯参赛，外分莫娃就是其中之一。在较早时候的游泳比赛中，加拿大游泳运动员霍顿称中国游泳名将孙杨是食药的作弊者，他还说在400米自由泳中击败孙杨夺冠是为好人而取得的胜利。2014年孙杨若检呈阳性受禁赛三个月的处分，中国方面称孙杨是误服心脏病治疗药物而导致若检呈阳性。对于这次奥运会中的这些兴奋剂风波，一些美国媒体亦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支持的系统性兴奋剂违规，但是美国自己的历史亦并非清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在奥运会项目上使用兴奋剂亦非常普遍，药检结果不翼而飞，服过兴奋剂的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上摘金夺银。美国奥组委领导人、企业赞助商和一些媒体对兴奋剂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充耳不闻。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美国选手卡尔·路易斯获得金牌，而原本第一的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因为在夺冠后没多久的药检呈阳性，从而被取消成绩。但是问题是，路易斯原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路易斯在2003年承认他在美国队的选拔赛期间的三次药检都没有通过，但是美国奥组委对此只眼开只眼闭。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体运动学系教授约翰·格里维斯说，一名运动员确实是渴望跳得更高跑得更快，而实现这个他或者会就想试试那些违禁的物质。如果运动员认为服用兴奋剂是普遍而且他们无法不这样做来使比赛公平时，就令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与过去那种容忍态度不同的是，美国现在一直在努力推动清洁体育。美国冬季两项代表队主席麦克斯·科博是积极的推动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反禁药组织，简称 USADA。 他营造了一种环境，令运动员真正相信清洁体育，相信服用兴奋剂是错的。USADA 成立于2001年，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对美国运动员进行严格的赛内和赛外兴奋剂检测。科博说，就冬季两项运动来讲，在世界排名前20的美国运动员每年都要接受10至12次的尿检或者血检，此外还有国际赛事期间的兴奋剂检测。他表示，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最重要的是 USADA 的工作人员是在不事先通知运动员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检测，亦即是说任何一日的任何时间，他们都能够要求运动员提供尿液或者血液样本。科博说， USADA 是个无畏的倡导者，他令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相信除了清洁体育之外的其他任何的都是作弊。1997年出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得到金牌，并且对有服用禁药历史的对手投去不屑目光的美国游泳选手利利金，正是属于这个年轻的一代。他还表示，在这一次男子100米短跑比赛中夺得银牌的美国田径选手贾斯丁·盖特林亦不应该参加里约奥运会。盖特林曾经在2006年药检呈阳性，遭到禁赛四年的处分，但是他否认自己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类固醇违禁药物。利利金曾经对媒体说，他是否认被逮捕过使用兴奋剂的人应该代表美国队。他说他们不应该，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一幕。但是亦并非所有的美国体育界人士都同他持一样的看法。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高尔夫排名最高的美国高尔夫球手布巴沃森对时代周刊说，盖特林有权参加比赛，因为他现在是清白。对于那些曾经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是否应当允许他们重返赛场，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是在里约赛场上，相比博尔特，美国人给予盖特林的关注 显然要比以往冷淡好多，而且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总会提到他曾经的禁赛历史。有人认为竞技体育中强调更好更强，以及对这种卓越的奖励，总会促使一些运动员为利益所动而冒险尝试违禁药物。在 USADA 的网站上仍然能够看到还有一些运动员使用禁药兴奋剂，并且因此遭受处罚。科博认为严格的药检以及举报使用违禁药物可以对运动员产生重要的威慑作用。科博说，当然总有运动员试图欺骗系统，但是如果有严格的药检系统，就能够确保那些侥幸使用禁药的运动员有利可图的空间变得非常之细小。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格里维斯教授认为，通过教育文化和反兴奋剂方面的措施能够管控好兴奋剂问题。不过亦有人主张，如果美国要解决兴奋剂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他人时更加有利，则需要对那些被证实使用过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实行终身禁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奥巴马结束度假稍后将会访问中国。菲律宾外长誓言菲律宾会继续留在联合国。他淡化了处理杜特尔特总统较早前批协话退出联合国的言论。路易斯安那州洪水侵袭之后进行灾后重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结束了他在大西洋海滨的夏日假期，返回华盛顿。他将会在9月初前往中国同老挝访问，并且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展开助选活动。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马沙葡萄园度过了16日的假期，那里是富裕美国人喜欢去的消暑胜地。高尔夫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休闲的方式，他在那里打了很多场高尔夫球，经常和家人以及朋友外出聚餐，并且在星期日休闲的最后一日和他的妻子徒步远足。奥巴马将会在9月2号到9号展开他的亚洲之行，前去访问中国和老挝。这次是他第11次访问亚洲，也可能是他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亚洲之行。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话，菲律宾将会留在联合国。他淡化处理了杜特尔特总统在这个之前威胁退出联合国的言论。杜特尔特星期日威胁退出联合国，回应联合国以及他的秘书长潘基文对他发起的严厉打击毒贩的批评。上个星期较早时，杜特尔特称联合国对他的批评是非常愚蠢的观点。菲律宾外长阿塞星期一在马尼拉对记者说，杜特尔特的表述仅仅是对联合国表示万分失望和沮丧而已。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灾后重建的工作，遭受洪涝灾害的灾民继续重建和清理家园，寻找可能身陷洪水中的人。洪水的冲击如此猛烈，以至于一些公墓之中的棺材被冲走。美国红十字会将这场洪灾形容为自桑迪飓风之后袭击美国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场洪灾导致至少13人死亡，大约有6万所房屋被毁，10多万人为了获得联邦援助进行了登记注册。同时，很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意识到灾情会如此严重。根据气象人员的分析，在8月8号到14号之间，路易斯安那州降低近27万亿升的雨水，这次是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产生的雨水量的3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正是努力争取获得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选民的支持。川普目前在少数族裔选民当中所获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房地产大亨川普正是竞选他的首个公职。星期六，他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对大多数为白人支持者的人群表示，他意识到共和党必须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倾注更多的关注，亦都将会做得更好。而在较早时，川普在纽约会见一组拉美裔为他的竞选提意见。根据议会的人话，川普表示希望形成一种人道并有效的方式解决目前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人。 在星期日，南美洲首届奥运会经过了16日的比赛终于落下帷幕，比赛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片段，亦都发生了一些丑陋甚至离奇的事件，从而为比赛蒙上了一层阴影。成千上万的体育迷顶住强风和零星细雨，在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馆观看闭幕式。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曼星期日说，12个游泳奖牌的获得者瑞安洛克特和其他三名方称在里约遭受到抢劫的队友将会面临处罚。布莱克曼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但是他对他的行为表示失望。在美国美籍华人满文霞被捕之前，他就知道企图代理向中国政府出售$50,000的军事装备是充满风险的。根据联邦法庭的文件，来自加州的满文霞向一名伪装成军火商的联邦卧底探员承认，他知道走私出口三个战斗机引擎同一架无人机是非法的行为。不过有关当局说，他仍然铤而走险，和假冒的军火商和中国技术间谍交流沟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和南韩的关系有可能因为南韩在境内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系统而有所改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安倍晋三将会出席在杭州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而对中日关系的前景的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刚刚在巴西里约奥运会闭幕仪式上表演过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一个活动的国际舞台将会是来紧的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安倍晋三在中国舞台上是作为普通与会首脑之一受到正常的接待，定一话是遭遇中国冷板凳而难堪。随着杭州高峰会议临近，正成为中日关系的聚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日关系21世纪以来围绕着历史认识纠纷，以及是钓鱼岛、日本称的尖角诸岛主权纠纷，这两大对立主轴几乎从未停止过繁衍出各种纠纷枝节。目前的纠纷是东中国海钓鱼岛附近海域8月5号起集结的上百艘中国渔船，以及数量超过在南中国海巡航的中国海警船舰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对峙的局面持续，东京抗议不断。安倍在杭州待遇如何，可能同双方能否化解纠纷左右。最新的抗议是在星期日8月21号晚，日中韩三国副部长级官员在东京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以及三国首脑会谈铺路的磋商期间，出席会议的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秋叶刚男向中国副外长刘振文再次抗议了包括当日上午中国四艘海警船进入东中国海日本主张的领海范围在内的持续行动。来自外务省的消息来源说，在17号以来，中国总共是四艘公务船侵犯日本领海，显示中国意图维持这种新常态的可能性。刘振文访日是这个月上旬中国取消派遣外交部长助理孔元佑访日以来认为低调地实现的外交进展。中国取消孔元佑访日的时候，对日本的解释理由是因为日本不断抗议东中国海问题。不过外务省消息来源说，上个星期起中国的态度又趋积极，最终实现了刘振文访日。 秋葉同刘振文双边会谈嘅时候，双方虽然喺主权问题上边依旧抗议同埋辩驳，但系喺南韩外长助理金炯臣嘅三方会谈当中，三国高官仍然系确认咗尽快举行外长会议，亦系争取今年内举行首脑会谈嘅意向，亦都确认咗三国合作应对北韩不断发射弹道导弹嘅意向。不过秋叶在会谈之后表示，未有达到能够发表外长会议日期的具体阶段，希望尽快宣布。外务省里面有分析认为，这个的结果可能说明中国外长王毅仍然未有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出席三国首脑会谈，以及是杭州峰会是否与安倍会谈或者是交谈的意向。日方一直是谋求通过安倍在杭州峰会和习近平会谈来缓和主权纠纷紧张局势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悬念。除了2006年首次执政的安倍访华破冰之旅，改善了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日断绝首脑互访的局面的时候，中国称赞过安倍之外，冷落安倍是中国对安倍政权的基本方针。不过原定按自民党总裁任期六年为限的规定，安倍2018年将会卸任总裁，从而卸任首相的政局，最近出现微妙的变化，包括现身里约奥运的闭幕式的含义在内，安倍近来显示了有意执政到2020年东京奥运的意向。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亦都公开表示过自民党可以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的看法，说明了如果安倍晋三健康，可能维持政权到2020年以后。外务省的分析认为，习近平政权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及是考虑对安倍政权的外交态度以及是立场，但是从综合日本舆论分析影响安倍在杭州待遇的因素，常见的看法包括习近平和党内长老是北戴河会议的结果，中国在东中国海行动的真正目的，中韩关系恶化改变东亚政治外交格局等等。其中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在东中海行动的真正目的。产经新闻记者上个星期发自福建泉州的报道引述当地的渔民证言，七月福建渔民休渔期间接到当局八月去钓鱼岛的指令，还是说明有海警护卫，回国的时候政府补助每艘船几万至十几万人民币。而报道说，在七月下旬福建石狮市160名海上民兵在该个市的泉州海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八月上旬超过100名的民兵大多作为渔船船长等登上去钓鱼岛的渔船指挥。福建渔民仲表示，同样的计划亦都是在浙江省系实施。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斯分析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的行动目的，表示第一，中国要以执法行动优势以及新常态来破坏至今日本统治尖阁诸岛以及附近海域的局面；第二，中国要让日本明白中国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满；第三，是反映中国强烈的被害者意识以及是主权意识；第四，是反映中国国内权力斗争的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在8月18日发布消息说，朴槿惠总统将会在9月4日到5日前往中国访问，出席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会议，也就是 G20 高峰会议。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与去年9月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朴槿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座上宾。但是这一次因为南韩同意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中韩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朴槿惠今次在中国可能会受到冷遇。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南韩外交部在8月16日说，朴槿惠在杭州的 G20 高峰会议期间能否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最后决定。据南韩的 ASAN 论坛主编、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济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朴槿惠在中国将会受到冷遇几乎可以是肯定。 他说中国媒体对朴槿惠的描述越来越负面，中国媒体将朴槿惠和李明博相提并论，并且将朴槿惠和卢武铉、金大中去对照。在卢武铉和金大中的执政期间，中韩关系友好发展。姚济凡认为朴槿惠会受到冷遇，这个是肯定。前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智囊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行政总裁薛瑞福说，朴槿惠这次去中国的待遇和去年比较肯定不可同日而语。薛瑞福说，很明显中国已经对南韩决定给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不满，所以朴槿惠今次可能会有不同的待遇。去年在北京的阅兵仪式上，他是习近平的座上宾。
去年九月的阅兵式见证了中韩友谊的新高，当时朴槿惠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习近平一起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那一场巨大的阅兵仪式。他是美国主要盟友中唯一一位出席了中国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活动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自从2013年初上任以来，朴槿惠一直致力于与北京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都频繁。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韩和中国的双边贸易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有人认为朴槿惠对华友好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虽然南韩是美国的盟友，朴槿惠希望和中国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会使中国更加容易接受向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呼吁。
2016年1月，北韩进行第四次核试，南韩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去压制北韩，但是北京未能够满足南韩的愿望。同时朴槿惠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批评，指责他和北京建立密切关系的政策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说，朴槿惠意识到中国对北韩的立场和南韩的立场是不同，中国是希望利用北韩在谈判当中产生制衡力，同时破坏美国的结盟关系。朴槿惠虽然有所怀疑，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中国。他甚至去参加9月3日大阅兵，想向中国展示他是愿意在所有方面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已经很明确表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北韩问题上，是不会和南韩合作，所以朴槿惠应该没有选择。姚济凡说，朴槿惠不能够在导弹问题上向北韩示弱，在面临北韩威胁的时候，他亦不能够表示他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是那么认真。姚济凡所说的并没有选择，指的是南韩最后同意准许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南韩媒体表示，朴槿惠这样做也希望向中国传达一种他被中国背叛的信息。
7月13号亦都就是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宣布的第二日，韩美宣布打算在2017年底之前，在南韩东南部的星洲郡部署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萨德反导系统。海牙国际仲裁庭几乎否决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由于距离南中国海岸只有一日，中国媒体指责南韩背叛，令中国腹背受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萨德系统远超半岛防卫需要，希望南韩慎重考虑，以免铸成大错。他后来在与南韩外长会谈时，亦都再次表明萨德破坏中韩互信基础，要求南韩撤回。虽然萨德反导系统遭到南韩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导弹部署地当地民众的反对。8月15号，朴槿惠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应对北韩武器和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至于究竟边个背叛的问题，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说，其实牌在平壤手中，面对来自北韩的威胁，美国和南韩做出了合适的选择，北京应该表示理解。他还强调萨德只是防御系统，对北京并不构成威胁。薛瑞福认为北京夸大了萨德的威胁，只是为了自己发展军力寻找借口。
在南韩宣布同意部署萨德导弹之后，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南韩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你觉得谁会拿冠军？美国队有没有机会？
I don't think so, Lihua.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哦，点解你咁冇信心噶？美国队虽然唔系夺冠热门，但系都有机会噶。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哦 ，a long shot 就系可能性好低嘅事。你觉得虽然从理论上嚟讲，美国队同其他所有球队一样都有攞冠军嘅机会，但系讲起实力，美国队攞冠军嘅可能性就好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冇错，做电影明星真系冇咁易噶。诶 ，Larry， 你以前有冇踢过足球噶？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讲得啱，我哋唔能够俾人生设置一堆唔现实嘅目标。诶，话又讲翻嚟啦 ，Larry， 你觉得到底边个可以攞走今年嘅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这个是不是跟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很有可能的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 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他可能会升职？那升到几高啊？会不会升到公司的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是这样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看球吧。哎，是了，美国第一场对哪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来的、哦、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是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这场比赛踢得真是好了，双方最后一比一打和。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没错，美国本来零比一落后，但是英国大门失误，被美国队看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Oh, to catch a break 就是好运。英国守门员犯了个小错，被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是好运了。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了 ，Carolyn 想做明星，但是一直都不红。不过她没放弃，还在等好运来临那一日。
You got it. So, Lihua, 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翻工啊，我唔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睇波噶，我个老板会发神经啊。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啊！诶，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际观察人员和人权监督人员对本月较早时候大约24名伊朗逊尼派穆斯林遭大规模处决的报道表示严重关注。目前有关被处决者的细节甚少，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即使不是全部都是库尔德族人，他们被关押在戈哈尔达什特监狱，被政府指控从事恐怖活动，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与真主为敌。有报道说囚犯遭到酷刑逼供，对他们的审判则不公平简短，并且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塞恩表示，这些案件之中存在了使用过于笼统和模糊的犯罪指控，以及藐视被指控者应有的正当法律程序与公平审判，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人权观察指出，8月2号伊朗对囚犯的大规模处决是其人权纪录可耻的低点。自今年1月1号以来，伊朗至少处决了230人，使到伊朗再度成为该地区处决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在落实至今还是虚幻不实的刑法改革方面仍然落后，而其司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美国国务院在其最新的全球人权报告中说，伊朗严格限制其公民权利，其中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并滥用法律程序。这一份报告指出，伊朗政府过多的针对包括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奥扎里人和比鲁兹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对他们进行任意逮捕、长期拘留和人身虐待。同时政府使用的死刑不成比例的波及少数族裔。针对库尔德伊朗人囚犯被大规模处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唐纳表示，美国再次呼吁伊朗尊重和保护人权，并且确保所有案件经历公平和透明的司法程序。唐纳指出，美国经由各个渠道不断地对伊朗的人权纪录表示关注，美国亦都将继续在联合国组织框架内和其他场合强调伊朗的人权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一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二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